哦，神是你邀我们啊。我们这句话哈，请弟兄姊妹们特别把那个第一句话呢，能够把它记住啊。他说：“哦，神是你邀我们来看你的儿子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神呢，在这个宇宙中间呢，他心中一个最大的喜乐，就是把他的儿子启示出来。所以呢，他要叫他所创造的万有，所有的人类都要注视他的儿子。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呢，我们的眼目呢就从主的身上呢就转到其他事物上去。所以作诗的人呢，这句话非常好，他说：“哦，神是你邀我们来看你的儿子。”因为姊妹，我们到聚会来，我们来看什么？我们来看神的儿子啊，这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呢，他心中最大的喜乐也是他的邀请。所以今天晚上啊，盼望主借着这一节诗歌呢提醒我们啊，我们到这里来呢，不是要听什么外面的讲论呐、听一些道理啊，最重要的我们的聚会呢是接受神的邀请呢，来注视他的儿子。所以希望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把心中所有其他的负担都丢开，好不好？不管你心中有多少的负担，现在统统丢开它啊！这一天呢，你遇见什么了？现在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受父亲的邀请，我们全神贯注的啊，来注视他的儿子，好不好？我们来唱啊，我们就唱第一节，好不好？
哦，神是你邀我们来看你的儿子，他是你心的启示，他是万的意思，我们与你更白痴，你的不允许我在这里行事之前要求我们迫害
再来一教会的服事啊，最重要的也是叫人的眼目注视基督，注视神的儿子啊。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叫人来注意这个礼拜堂啊，和注意我们的新会所啊，或者是我们注意呢这个里面的节目啦，注意什么人呐、注意什么工作啦，注意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都不符合于神的心。这个都不能叫什么心满足。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服事呢，就是要使人来注意我们的主自己，因为神的心呢，就是盼望我们来看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不是要叫人看我们，要叫人来看我们，看我们的主，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基督教啊，已经变得这个非常的复杂。所以神的儿女们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那个，就是不注意主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这首诗歌啊，这个作诗的人实在是对神的心意有一个很深切的领悟了啊。他告诉我们说呢，哦，神是你邀我们来看你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的心也是这样，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啊， 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感觉，说父啊，是你要我们来看你的儿子，今天我们来聚会是要来注视你的儿子啊。我们晓得希伯来书的最主要的中心的这个负担就是这个啊，所以这节诗歌呢，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不仅唱啊，也接受他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现在请姊妹们唱一遍啊，姊妹们唱一遍，然后弟兄们再唱一遍，然后我们一起再唱一遍。姊妹们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儿子呢是这些神心中最大隐藏的秘密，所以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就是叫我们能更多认识基督。所以基督徒啊，在地上呢，对基督的认识衡量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而不是根据你外面多少的知识、道理和经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把它这个摆出一个很清楚的啊一个焦点。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愿更多认识基督。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啊，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跟前呢一同一起祷告。
我愿更多认识基督，更多追踪他的道路，更多认识他的救赎，更多享受他的丰富，更多认识基督，
来看你的儿子，
哦，
你心中的奇珍，哦，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是宇宙的至宝，哦，实在是一位无比的基督，哦，他是你本体的真相，你荣耀所发的光辉，感谢你把你一切的丰富智慧都藏在他的里面，你也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哦，也叫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哇，你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叫我们的心，哦，怎能不感谢你？晚上我们来思想你的儿子，专心来注视他，求你借着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是的，
使我们能够更多认识基督，更多爱慕我们的救主，他实在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挚爱。哦，主啊，我们求你晚上，哦，毫无吝惜地把天上的奥秘向我们打开，借着我们弟兄的话语来领我们来看这位无比的基督，二神的儿子，你怀中的独生子，哦，所有一切你旨意的奥秘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Amen.
啊，我们要来，哦，在你面前寻求，更多的寻求，哦，要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极其卑微、渺小、软弱不堪的人身上。
Amen.
哇，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的圣
名。阿门。
认识基督就认识万有，
是的，
得到基督就得到万有。
对，
父啊，所以你邀请我们来看你的儿子，
对，
你就是要我们认识万有也得到万有。
对，
哦，因为你已经把它有形有体的藏在基督里面。
是的，
哦，所以每一次我们来看基督，哦，就看到神的万有的丰富。
对，
我们每一次来亲近基督，我们就享受神把那个丰富放在万有里面，我们所将要得到的。
对，
哦，希望我们低头敬拜你。我们对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实在是缺乏。哦，所以你历世历代向众圣徒发出无数的邀请，而且无数的邀请我们来看你的儿子，就是要我们生命在他里面得到丰富，哦，得到长大，成为那个基督耶稣长大的身量的样子。哦，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来没有一次拒绝我们来再看你的儿子耶稣。哦，你反而一次又一次的，哦，把那些隐藏向我们开启。哦，所以晚上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邀请来看你的儿子的时候，哦，父啊，真的是愿你来心里面来开启我们，哦，把这个渴慕赏给我们。
Amen.
那真的是不因为我们这样子的时间的拖久，我们就有厌倦的感觉。我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都有新鲜，都有活泼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开启。哦，父啊，我们低头敬拜。
Amen.
哦，愿晚上你在这里得到尊重，得到荣耀。
Amen.
低头敬拜，祷告奉你儿子宝贵的圣名。
Amen.
我们实在是不满足在外面里看你。
我
愿意进到那幔内里，因为他实在是恩待我们这一点点心愿，
愿
叫我们能够跟你面对面，哦，向基督那真实的认识，向他们是何等样的宝贵。
哇，
是的，混乱的世代中，这个认识向着我们尤其珍贵。哦，主啊，愿你来恩待我们，叫你的话。叫你真是把你的话都启示在我们的心里，
请
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好叫我们向着这位神所珍爱的基督有更多的认识。愿主保守我们，恩待我们，晚上愿你来吸引我们的心，哦，实在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的日子当中，主啊，实在是恩待我们，叫我们的眼目不要离开你。
我
要离开你的身上，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心意来拯救我们。我们相信，哦，这是这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要完全全然的拯救。哦，愿意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多的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丰富。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把我们亲爱的父亲。愿你借着永远的灵再次好像把我们 如同带到变化山上一样。
Amen。
我们愿用云彩遮盖所有的一切，叫我们在这里众人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Amen。
因为他是你心中所最宝贵的。
Amen。
你把他赐给我们，你不希望我们在他之外还有任何的爱慕，还有任何
的
追求，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到你所有一切的丰盛。
Amen。
我们无需要借助其他的事物。
Amen。
我们跟随他，我们灵里面就有力量。
Amen。
我们跟随他，我们生命中就有光彩。
Amen。
我们跟随他，我们就能够经历神那无穷的大能。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
Amen。
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愚昧，
因
为我们的心何等容易爱你儿子之外的事物，很容易我们的眼目就从他身上转移。父啊，愿今天在地上我们再接受你的邀请，我们来看你的儿子。但愿你在这里得着一般人是注视基督的。我们在地上没有别的爱慕，我们只愿意跟随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愿意在他的带领中来生活来侍奉。父啊，我们感谢你，什么时候我们爱他高举他，你的心就满足了。愿今天晚上你让你儿子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让圣灵真是把主的话语解开，叫我们更多看见你儿子的美丽，叫我们的心被他吸引。好像我们在地上，我们学习侍奉，我们学习追求，学习生活，一切都为着见证你的儿子。
Amen。
我们感谢你，愿今天晚上你在这里亲自的再高举你的儿子。
Amen。
好像他里面所有一切的丰盛都被释放出来，叫我们在这里这是心灵身体都得着供应。
Amen。
我们一同把深处的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晚上来读这个希伯来书一章。我们上一次哈已经把希伯来书整个做了一个介绍。那我们说呢，这一次呢，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总题啊，乃是注视基督。因为希伯来书这卷书啊，我们很清楚使徒心中的负担呢，他就是要把我们众人的注意力呢，从许多其他的事物转移到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所以因此呢，甚至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隐藏他自己的名字，他不要人注意他。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在犹太人中间的那班信主的人，他们遇见很大的危机啊，因为他们在这个环境上面哈，遇见了很大的逼迫和难处，所以有很多人呢心就想要转回到犹太教里面去。那使徒心中一个很重的负担呢，就告诉他们说呢，你们不可以离开基督啊，再回到犹太教里面去。那他再一次呢，把他从圣灵所得到的启示，对基督的认识啊，写了这封书信呢，给这些圣徒们，为了要鼓励他们，激励他们。那今天这一卷书呢啊，对我们来讲同样的具有很大的这个激励。我们看这个书啊，不像其他使徒们所写的书，前面有问安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话了，都没有的啊。他是开宗明义的啊，开门见山的，就是首先就把神的儿子就摆出来，可见他心中的负担是多么沉重啊。他没有时间去讲那些东西，连问安的时间也没有啊。意思说呢，你们现在呢也不必去管这些，最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首先摆在神儿子的身上。因为什么时候能把注意力摆在神儿子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畏惧于任何的逼迫和艰难啊，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啊，我们就不会这个迷失道路。所以呢，他一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就是要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 所以这一卷书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可以说是相当特别的一卷书。我想从来没有人写信是这样写法的，对吧？这个我们写信的时候，前面有接信的人，后面有什么问安的这些，没有，他这些通通把它省掉了啊。所以，希伯来书一开头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神儿子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的前一半啊，我们这个讲义上面的标题就讲到的就是注视他的儿子。他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哈，他说呢，神既在古时啊，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个晓谕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说话。那告诉我们说呢，神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有一种说话的方式。那到了新约时代中呢，第二节他说，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啊。那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他有好像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说话啊，这有两种方式不同。但是无论怎样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首先知道神是说话的神啊，这是很奇妙的。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哈，神创造整个天地，他不是用手的，他是用说话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神的言语就是能力啊。今天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物质呢是能量的一个凝聚，对不对？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 power。就是那个希腊文那个 dunamis 这个东西啊，所以当神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事物，那个能量就被凝聚成为看得见的物质了。这就是神创造整个天地的一个过程啊。到今天的科学证实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的能力。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今天呢，我们手中拿着这本圣经的就神的话啊，这写出来的言语，其实呢它里面蕴藏最大的能力。我们晓得人类啊，在没有发现这个放射性元素之前呢，人类还不晓得在这个物质的里面蕴藏的这么大的能量在那里，对吧？就等到有一天那么科学家把它发现出来了，人才知道呢这些物质的里面蕴藏的很大的能量在里面。因为里面同样的，今天呢我们手中拿着这本圣经呢，若是没有神的启示在里面的话呢，或者没有圣灵的启示让你看见神的儿子的话呢，你也碰不见能力。神的能力蕴藏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神做工的方式他不需要动手，他说话就可以了，这是神做工的方法。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多听神的话语啊？我们需要多认识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神是说话的神。所以神说话，地上就有工作往前。神如果不说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就没有工作。你看，在马拉基以后啊，到马太福音之间有400年黑暗的时期，没有神启示的话语，神没有说话。神没说话，地上就没有工作。在这之前，神一直说话。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时候，神继续说话。那今天神一直在宇宙里面说话。我们的耳朵啊，属灵的耳朵需要被主开通。如果我们里面一个开通的耳朵的话呢，就是怎么？就会常常听见神的话语。听见神的话语的人呢，这个就活了。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的，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呢，基督徒属灵生活的那个能力啊，是从主的话语来的。如果没有主开启的话语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光靠着教会外面的这些活动啊，这些聚会来维系是不可能的啊。只有有主解开来的话语，就有能力啊。那么我们基督徒生命就充满活力。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中间神是说话的神，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神还是说话的神，神做工的方式没有改变啊。 所以我们要重视神的话语。但是呢，在旧约时代中，它这个称作古时啊，跟末世，这个末世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新约时代，神说话的方式上面呢，有点点的不大一样。那古时候呢，他是怎么说话的呢？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借着众先知来说话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有那么多的先知被主兴起来。我们已经解释过先知的原则了，我相信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啊。先知的意思是什么呢？先知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它像一朵带着雨的云彩啊，它经过的时候呢就降下雨，带下滋润啊。那先知呢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泉涌出，像活泉一样的涌出啊。所以你看先知的意义里面说给我们看见这两幅图画都是美丽的啊，就说在旧约时代中，只要有先知来到的时候呢，这个地上就有滋润，因为它像带着雨的云彩过来，那么它像活泉涌流啊，生命中间充满了力量啊，充满了供应，充满了新鲜活泼的光景。所以神在旧约时代中间呢，那么神的灵感动是先知，所以先知呢就成了神的代言人啊，成了神的口啊。啊，我们也讲过先知呢也是神百姓的眼睛啊，他们能看见的。所以在旧约时代中，神是使用这些人来为神说话的。但这样的一种说话的方式呢，它是一跟末后的时代在新约时代中间神说话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新约的时代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啊，现在呢他不需要透过这些人，他透过他的儿子直接对我们说话，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时代呢稍微把它比较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他这里讲旧约时代中间古时候是多次多方啊，需要有很多的不同的情形啊，所以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啊。那也是片段，这个先知讲一段，那个先知讲一段，过了许多时代，另外一个先知起来又讲一段啊，都是片片段段啊。这个还有呢，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们的这个代神说话呢是比较含蓄的，是比较含蓄的啊。那还有呢，他这个旧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先知的说话呢是一种影像，他只能看给你看见影子。你看不见实体是吧？是影子，所以很多人讲旧约是预表啊，旧约是影子啊。你要从一个影子来认识一个人的话呢，不太容易，是吧？啊，但是今天我们的弟兄人还没进来，影子先进来了。我们先大家来猜猜这到底是谁的话呢？这个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猜法。是在旧约时代中间啊。要认识神的儿子有点不大容易啊，因为他是个预表的状态，所以你如果没有新约来读旧约的话，你根本读不懂的。那还有就是旧约是预表啊，是预表，旧约呢也是间接的方式，那旧约呢还是一种属于教导的方式。所以你看见在旧约时代中啊，神用众先知向着神的百姓讲话啊，它里面所包含的有这么多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神把他的儿子赏赐下来啊，我们看见神说话的方式就变成什么呢？简单了啊，我们只要注视主耶稣基督就好了啊，你不要不像在旧约时代中啊，你要注视很多啊，注视摩西，注视亚伯拉罕啊，注视大卫。祝福以利亚、耶利米啊，你要有很多的这个注释。现在很简单，你只要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方式呢，不仅是简单，也是很清楚的，并且是完整的，并且是明白的，并且呢是一个实体实际啊，是一个具体的 必须是直接的，是生命。所以感谢主啊，在新约时代中啊，神借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哦，我们所蒙的这个福气就大得多了。那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应当注意，就是啊，他这里提到末世啊，就在这末了末世，这个末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就是末世。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今天处于末世，其实呢，主耶稣基督一开始降生就已经处在末世情况里面。这也就是但以理所预言的那70个7的62个7，最后那个已经要开始。啊，我们知道62个7结束完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了。啊，所以以后呢，到69个7了，对不起啊，这个。最后的一期之半的啊，我们知道是末后的大灾难的事情啊。所以呢，从主耶稣开始起，那么人类就开始进入这个末后的时代。这是希伯来书呢，一开头的时候啊，他就把我们众人的注意力呢引到神儿子的身上，他就告诉我们现在呢。弟兄姊妹们，你要听神的话吗？你只有从主耶稣基督才能听到神的话。神不在他儿子之外说任何的话。这个是我们今天哈，弟兄姊妹们在地上啊，我们教会生活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觉得当初希伯来书作者的这个负担呢，并没有给后世的圣徒们呢完全了解到。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我们看见呢，人啊，不是光是借着神的儿子说话啊，我们看见很多其他的东西都进来，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神在他儿子之外，你们神不说话，你也听不见神的话，所以这是头一个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就是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接下去啊，他就让我们看见哈，下面他论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这个特点啊。那这些特点呢，我们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呢，哈，它主要的用意就是要让我们注意耶稣基督的那个独一性，就是。Unique 啊 ，the unique of Christ 啊，基督的那个独一性质，他告诉我们这个独一性质的，就是说呢，基督是无可比拟的，你不能拿任何其他的东西啊来跟基督来比较。我们知道，今天神只有一位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啊，你不能拿任何其他的东西来跟他比。我们在世界上面，人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宗教啊，有佛教、回教、基督教，还有什么道教啊，一大堆的这些宗教。所以呢，每一个教都有教主，对吧？那基督教的教主呢，就是耶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人是把耶稣这样来比较，我们知道这是仇敌的工作，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一直想要贬低神儿子的地位，但是呢，我们在圣灵的启示底下，我们就看见使徒也这样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是不能比较的。所以我要提醒我们大家，就说呢，如果我们说呢啊，今天呢，我们有了一个宗教信仰，别人信佛教，我们信基督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你这种的说法就是一种邪度，一种邪度啊，你不能把地上这些宗教拿来跟主比的，基督是独一的，啊，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弄清楚。今天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啊， 啊，有的人甚至还起来讲说，哦，我们要尊重别的宗教。你看看这种说法啊，这是完全不认识神的神儿子的独一性质。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心目中间，他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儿子的那个绝对性，那个独一性。所以他下面呢，就用很多的话语来解释他。那这里哈，一共有七个点啊，七个点。我想我把这七个点呢，我先把它这个这个讲一下啊，然后我们一个点一个点的来解释。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后一半呢，这里讲到唯有他承受，只有他能承受万有啊。这个第二个点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呢，就唯有他是啊。第三节里面还有一个点，就是唯有他能啊。第四个点呢，就在第四节和第五节说呢，唯有他有，他拥有这些啊。第五个点呢，是第六节第七节呢，唯有他配啊。第六个点呢，唯有他是长存的，第八节到十二节的，唯有他永远长存。第七个点呢，是十三节到十四节讲唯有他被高举。这里一共有七个点讲到基督的独一性。我们今天必须把神的儿子呢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面。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呢，使徒保罗也让我们看见说呢，神叫他在万有之上居首位啊，意思说呢，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跟神的儿子来比拟的啊，所以我们要认识他的那个独一性质。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七个点，他这里说哈，那第一节，第二节呢，对不起，第二节的后一半说啊。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里给我们看见哈，只有主耶稣基督是神立他来承受整个万有的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将来整个万有的归宿是基督啊。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到以后会有一个尽头的啊，这个尽头呢，圣经启示我们说呢，这个整个万有啊，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就是在基督里面呢啊，要重新被结合起来啊，所以整个万有呢都是归给他，只有他配得承受整个万有啊，这是没有任何人呢，没有任何的天使呢可以承受整个的万有的。这希伯来书作者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神的启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今天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啊，这个连我们也是神创造出来归给他，所以认识神的人啊，认识神儿子的人呢，他就能够把他所有一切都归给主啊，因为你不归到最后还是归给他，因为神早已立定的，这个不能更改的啊，不能更改的啊。第二件事情呢，承受万有，他给我们看见的，他说诸世界是借他创造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万有的起源点。今天呢，人一直在追寻呢，到底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啊？圣经的话很简单告诉我们，是从基督来的。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对不对啊？如果学科学的人不可思议啊，这些物质的这些生命这些东西，原来都从基督来的啊。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万有是借着他而创造，诸世界啊，借他创造出来的，啊， 在那个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神在他里面创造万有，也借着他，到最后也为着他啊。保罗也有这样一个看见的，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啊，也应当有的一个荣耀的看见。那这边能当你观看花草、观看宇宙、观看山水的时候呢，你其中应该有个感觉了，这些都是从基督出来的，啊，是神为了基督而创造出来的。所以呢，这里这些话都是很大的话啊。所以呢，因此呢，在整个宇宙里面，只有他承受这一切啊。所以他这个头一个点呢、啊，就让我们看见啊，这个耶稣基督啊，乃是整个万有的源头和归宿。哇，这个包括面可是大啊！我们的心思意念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心思意念呢？他这个真是这个思想真是大的不得了。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啊，我们可怜就是我们的思想老是都是简直是。被好像圈在一些约束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面啊，我们看看教会好像就是这些基督教的活动吧，看看这个主的工作好像就是外面这些人所做的一些东西。弟兄姊妹，你看不见整个的万有啊，都是从他出来的，将来要归给他。这个世界啊，这个眼界是多么的辽阔啊！所以我们需要主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啊，这样你才觉得这个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啊，否则你还不会感觉到你做基督徒多大荣耀。可怜的基督徒啊，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那个佛教徒好像比我们还好一点，你看看，这个。今天有很多基督徒都落到这么可怜的光景下，是吧？没有看见希伯来书作者所谓的看见啊。这个我们这里哈、啊、用了几个这个唯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呢，除他以外不归给任何事物的。第二个点啊，这个也是重要的提醒的，第三节啊，他说哈、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看到他这里讲的唯有他是啊，他说唯有他是神荣耀的一个彰显。那意思说呢，本来这个宇宙中间是有荣耀的，那这个荣耀呢，你要在哪里才碰一次见呢？你碰见基督才碰见这个荣耀。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哈、啊，我们也很注重这个荣耀啊，因为这个荣耀呢，按照我们平常生活来讲，这是个 honor， 对不对？是个荣誉啊，这个荣誉是从荣耀里面出来的东西，是吧？假使今天呢，你在学校里面呢，这个得到很好的成绩啊，这个校长呢，在整个学校里面把你。还出来把你这个褒奖一番的话呢，哇，感觉一个荣耀啊，这是最高的荣誉，对不对啊？啊，那我们在公司里面，老板呢，如果哪天宣布说呢，你是我们这个公司里面呢这个最优秀的人啊，那下面我们就给他卖命了，那什么命都什么都不管了，对不对啊？哎，因为什么？有这个荣耀荣，你知道这个荣耀荣誉吸人的、鼓舞人的，有很多人就是为这个荣誉而死的啊。像我们从前当兵的时候的这个就告诉你，这个荣誉啊，为了荣誉，为了国家，为了领袖可以死的。有很多人是为着这个荣誉啊，不顾性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当人类堕落之后啊。撒旦在地上制造了一些所谓的荣耀，是一种虚荣啊，这个叫做 vain glory。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个 vain glory 啊，不知道牢笼了多少的人呢 啊世界上什么这个奖那个奖啊。如果今天你是学科学的人，你恐怕脑子里面最大的盼望是将来得什么诺贝尔 诺贝尔奖啊，其实呢，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地上虚浮的荣耀，地上用了很多的学位的，用很多东西啊，那么吸引人呢、啊，是吧？这些呢，今天呢，夺取了我们这个很多的精神，夺取了我们很多的体力，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啊，神最大的荣耀，在这个宇宙中间最大的荣耀，乃是神的自己啊。那么这个荣耀的光辉呢，是借他的儿子发射出来的。所以你碰见了主耶稣基督，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如果没有碰见主啊，弟兄姊妹们，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你可能也会被那个虚荣啊，这个影响到。我中间不是跟你们讲过吗？那个弟兄啊，从英国被邀请到台湾去的时候啊，台湾弟兄姊妹发动台北所有的弟兄姊妹到飞机场去迎接他，啊，那个飞机场上的看台啊，被我们弟兄姊妹占满了，我们发动了2000多人呢，啊，到那个飞机场，大家都穿着福音背心，并且，啊，他连那些记者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什么大人物来了，啊，那个时候飞机还不像现在是需要从飞机上走下来，啊，所以大家站在看台上看，然后我们连一个同工啊陪着那个英国的弟兄，一走到那个机门口的时候呢，哇，2000多人呢，大家就唱起来，永远举起耶稣，哇，那个声音声势这个浩大，啊。那我们弟兄呢，站在那个飞机场门口、飞机舱门口的时候呢，他就对那个同工讲，他说你们搞错，这个不应该给我的。弟兄姊妹，这是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早就飘飘然了，对不对啊？啊，哎呀，真的好高兴！你看，这个是当然口头上可能也谦虚了啊。哎呀呀，哪里，不配啊！那心里面很高兴的啊。我想我们这个不要说有这么大的场面啊，你稍微的今天老板称赞你几句，你回家都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何况这么大的场面。但是我们的弟兄是看见过天上的荣耀，他知道什么是神的真的荣耀，所以拒绝。你知道对人来讲是多么的大的试探和引诱啊，多么不容易胜过的试探，对不对？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只有他是神荣耀的彰显。除了你摸到基督之外的话，你摸不到这个世界中什么是真正的荣耀。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看见呢？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看见，弟兄姊妹们，神稍微一点点给你一点的恩赐的话呢，你很快就被破坏了。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多少侍奉主的人呢，被破坏了，就是因为怎么样，没看见那个真正的荣耀，结果还是追求那个外表虚浮的荣耀。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荣耀。所以既然他是，其他都不是了，是吧？啊，地上的这什么地位、学问、金钱、才干、势力都不是的。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呢，就给你带来一个极大的否定。你如果没有这个看见的话呢，你里面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否定。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呢，很微小啊，啊，我们很容易被骗，我们很容易就被一点点的好处啊，世界的好处就把它整个把它这个限制住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怜悯救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地上这一切就算不得什么。所以难怪教会历史中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撇弃他们的事业，撇弃他们的前途，撇弃他们的家庭，啊，他们出来侍奉主，他们甘心情愿那样的跟随，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你碰见过这个荣耀，你就知道这个是多么叫你里面这个被吸引的啊。这里告诉我们，唯有他是啊， 所以他说呢，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然后呢，他是什么？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本体的一个实际的出现。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所有的天使也好，圣人也好，使徒先知神的众仆人也好，都不是的，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把神带给我们。今天呢，是主耶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把神的性情彰显出来了，对吧？假如不是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话，那个根本都不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碰见一个人，好像碰见神一样啊，不是不是，他是这么了不起，因为碰见他身上的基督了。你碰见基督的时候，你就碰见神的实体，神的本体啊。哎呀，今天我们看见仇敌在地上有多少的工作混乱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自称是基督的，你看在教会里面异端的东西多得不得了，那就说明这个仇敌的这个假冒。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呢，只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你碰见了主，你才真正的碰见神。你如果没有碰见基督，你根本碰见的那个不是神，那个都是虚假的事物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二个承认在这里，就是唯有他是，这是基督的独一性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第三节啊，后面他又说啊，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告诉我们呢，唯有他能啊，他能做什么呢？第一方面，他说他能托住万有啊，这个托住万有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背负一切的事情。他用什么样的一种情形来托住万有，来背负一些事情呢？他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这个字呢，就是他用他的话语，神用他的话语来托住万有，神用他的权柄啊，他的运用他的全能呢，就是权柄和能力来托住整个万有。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如果认识这一个点的话呢，这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福气啊，是吧？这里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你那个在不在万有里面呢？啊，在吧？哎，我们的都在这个万有里面，对不对？那他有没有托住你呢？有，托住你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哎呀，碰见的事情没有依靠啊！很多基督徒啊，在忧心的、慎重的这个，哎，你要读圣经的话，啊，使徒告诉我们，他用他用全人命令托住怎么万有啊？所以把我们这个小小的也托住了，对吧？万有都能托住，我们这个更算不得什么，啊，他来托住这一切，背负我们一切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告诉我们，他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啊，他天天把我们的担子背住啊，我们的难处就是什么呢？不肯交托啊，这就好像什么一个小孩子背了个大书包啊，爸爸看人可怜就把这个小孩抱起来了，但是这个小孩抱起来的时候他还背着重担，书包还背在身上，他爸爸把他抱着的，那这孩子很辛苦，还是很累。我们很多时候做基督徒都是这样，对不对啊？哎呀，好辛苦啊！做基督徒做的好辛苦啊！其实你是在天父的怀中啊，神已经保抱你了，怀揣你了，那你还是很辛苦。为什么呢？你没把重担卸给他，你要让他来拖住那个万有啊，那你才轻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属灵生活里面，这个学习交托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要 let go， 要学习 let go， 因为你看见什么，他背负一切。我们的确常常存着不幸的恶心， 我们把那个包袱抓得紧紧的，因为唯恐一方面觉得重担背不动，另外因为他又怕这个丢出去之后呢就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的这个光景啊。你们没有清楚的看见他在这里托住万有，感谢主啊。这个不仅我们的事情托住，连我们这个人都被他托住，所以他用他的话语他说话，那个全能就出来了。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哈，他就说呢哈，他洗净人的罪恶，把人的罪恶全部洗净。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全备的救恩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无罪不洗啊。哎呀真是好啊。所以我常常发现有的人去相信那个其他的一个宗教啊，实在是很愚昧很辛苦的啊。你看那个佛教徒苦不苦？苦得不得了啊，整天在那苦修苦修的啊，修了半天还没有把握，对不对啊？将来呢来世，因为他们有轮回的说法是吧，这个一轮回将来不知道是变什么东西，还不知道的，看看修了半天了自己还没有把握，多可怜了。不像我们基督徒很确定啊，感谢主，我们所有的罪主都洗清啊，只要我们肯承认所有的罪都洗清啊，这是个全备的救恩。不仅是全备的救恩弟兄姊妹们，还是什么呢？是永远的救恩呢、啊、永远的救恩呢、啊，是坚定稳固的。所以每一次在擘饼聚会里面，当我看见那个饼杯的时候呢，我里面都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确定啊的感觉，感谢主，我的罪完全被赦免啊，我在这里完全被接纳，我里面已经有主的生命，我是属于永远的。弟兄姊妹们，主的救恩多么的宝贵啊，他洗净了我们人的罪，就是讲到他在地上那个赎罪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被父神用右手高举，坐在什么？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说明他的得胜和他的荣耀。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做这件事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做。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唯有他能。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用什么叫我们不要去依靠别的事物，你好好的依靠主，只有他能做。第四节和第五节啊，他所承受的名呢，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里讲到那个尊贵的名和儿子的地位和名分，这个都是属于主耶稣的，唯有他拥有这一切。我们知道圣经哈告诉我们了，在整个受造之物里面，天使是最高的等级啊，人不是最高的等级，天使是最高的等级啊，啊，但是呢，天使也不能拥有这个尊贵的名，也不能拥有这个尊贵的地位，因为这个地位完全是什么？给他的儿子的。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实在蒙很大的恩典的，神把我们放在他儿子里面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他的儿子坐在哪里，我们就坐在哪里了。他的儿子拥有尊贵的名呢，这个我们也在他这个尊贵的名里面啊。你知道在犹太人中间哈，他们有的人呢是拜天使，因为他把天使看得非常的尊贵。因为读旧约圣经中发现的神把天使拆下来啊，天使呢好像这个有很大的荣耀，有很大的权能。所以因此呢，有些犹太人呢，他们的心就注重天使啊，他们拜天使。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哈、啊、告诉我们呢，这个神所赐给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名呢，是远超过天，他是远超过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根本不能比的啦，啊， 我们不能拿天使来跟神的儿子来做比较的，不能比的，不说还可以比一比，连比都不能比的。所以你还要去拜天使吗？啊，你还高举天使吗？啊，他说你看所有的天使啊，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啊，又指着那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就姊妹这一句话的意思啊是什么呢？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说今日生你呢？那其他道成肉身说的，就指着耶稣基督呢来到地上成为人说的啊，所以他今日生你啊，是指的他在肉身中间说的。即使耶稣基督在肉身中间，他仍旧是神的儿子，对吧？啊，天使没有一个这个神说我今日生你，让他道成肉身的，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儿子的地位和名分都是属于主的，只有他拥有这个。因为到后面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一切都跟我们有关系的。然后第六第七节啊，好，在此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呢，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就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里呢，告诉我们是唯有他配得敬拜，唯有他配得服侍。所以呢，所有的使者都要拜他。还有呢，所有的使者都要服侍他。所以他这里讲到他是长子来到这个世界中啊，就姊妹们，我们是神的众子啊，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对吧？哎呀，不得了啊，这个真的是太大的荣耀啊。这个今天在地上人很多时候这个有这个认这个义兄的，这个啊，哎，好的不得了。如果你跟一个什么大人物啊，他们伸手好了，你以后做我的干弟弟好了，哎，那你这很大的荣耀，对不对？那个，根本算不得什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我们的长兄，这是真的，不是认的哈，是真的，具有生命的关系在里面。所以他被称作神的长子啊，那这个长子呢，只有他呢配得敬拜，所有的使者怎么样都要拜他。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能把对主的敬拜归给任何其他的事物。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啊，当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这个拜偶像的时候呢，就激起神的很大的愤怒。所以你看，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摩西再三的警戒他们不可以去拜迦南人的神啊，结果到最后他们还是拜了迦南人的神，把那些迦南地的偶像都引进来，这个最大的忌讳啊，引进叫神的心呢，这个里面非常非常的愤怒。我想今天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只能把敬拜归给我们的主，不能归给任何其他的事物。服侍也是一样啊，就来服侍他，服侍我们的主。那这里哈，告诉我们这个服侍乃是风与火的服侍，是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有的读经的人解释说呢，这个好像因为这个风啊，是指的圣灵的说的，火焰也是圣灵的表号啊，所以讲到这个，好像都是属于圣灵的服侍。当然，弟兄姊妹们啊，有一件事情叫我们里面实在是十分的受感动的，就圣灵啊，其实也是神。那他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愿意隐藏他的自己。所以他常常出现的时候呢，那么他好像也有风用火焰的方式出现，对吧？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圣灵到地上来就是高举基督啊， 他为基督做见证，这是他心中的一个喜悦。那另一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情况适合于服侍这位尊贵神的儿子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只有风和火的服侍才是配的服侍他。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在圣灵里面，就没风没火，就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风与火的服侍是配得上神儿子的服侍。所以这里讲到唯有他配的。第八节到十二节啊，下面又一段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又喜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里提到两件重要的事情啊，一个讲到那个宝座啊，另外一个呢讲到他的年数啊，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年数是无穷尽的。这也是希伯来书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讲到这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耶稣，他是神啊，他有永远的性质。这个宝座呢，乃是讲到他的权柄和他的管理的啊。这里呢，在他宝座底下所管理的呢，这个是他的国权的。他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哈、啊，我们学会把宝座让给主啊。这个维多利亚女王曾经说过。如果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下，他下宝座。这个马丁路德呢，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他说呢，哦，我现在发现呢，最大的教皇还不是坐在梵蒂冈啊，最大的教皇是在我心里面。弟兄姊妹们，我没看见呢。我们这个人要下宝座不容易啊，所以你要知道，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宝座是属灵的主。所以基督徒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就是我们学习下宝座啊，让他做宝座。这个永永远远是你的，我们常常对主说，主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只有在宝座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坐在宝座上。他说：“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感谢主啊，因为他有这个永远的性质啊，所以宝座是永远是属于他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有福了，对不对啊？今天呢，假使说主耶稣没有这个永远的性质，这个宝座换来换去的话呢，那我们就惨了啊！今天我们看见，甚至在教会中有很多人坐到宝座上去，那他一坐上去，我们就苦了。啊，是吧？就那个教皇坐到宝座上去，这个也不行啊！啊，就证明呢，撒旦一直争执，就是要什么得做耶稣基督的那个宝座。所以你看，在那个别加摩的教会里面呢，啊，这个撒旦呢，把他的座位呢，其实不是座位，原文是宝座，他把他的宝座搬到教会里面来，啊。所以呢，今天呢，不仅是这个撒旦在争取基督的宝座，他把这个悖逆的天性种在人的里面呢，人也在这里争这个宝座啊，争主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蒙了恩呢，我们要看见宝座是属于主，感谢主。他这里说呢，这个宝座永永远远是属于他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大的福气。因为他在宝座上，这个国权是正直啊，国权是正直，并且他喜爱公义啊。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呢，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公义啊。 因为在治理的事情上面如果不公义的话呢，这个教会的光景就会变得混乱。我们人呢是这个一方面是不义的，另外一面来讲呢，我们很受感情的这个支配，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很多不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光景就混乱了。感谢主，他在宝座上面，所以这个国权稳固啊，他喜爱公义，并且呢，他说，所以神呢，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感谢主，神呢，把这个膏油啊，整个涂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是胜过膏你的同伴，那也是说他的同伴也受膏。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也应该身上有喜乐的膏油啊，当然我们的膏油呢赶不上基督的那么丰富，对不对？但是也有这个油叫做喜乐的膏油，在主的这个膏油里面，他是这些都是论到底的时候所讲到的，因为这些呢，并且弟兄姊妹们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永永远远的，绝不会更变。然后下面就说呢，哈，这个，他的年数无穷，就是他比天地更长久啊，对不对啊？他说，起初你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啊！这个天地有一天都要过去，我们的主永远长存。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呢？我们是跟这个旧有的天地是连在一起，所以天地如果过去，我们通通过去，这个就没有了啊。但是基督徒呢，里面因为有主的生命啊，因为主能够这个不受这个天地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不受天地的限制。所以基督徒才真的是受于天启。他们已经祝寿的时候了，地上的人呢、没有一个人能受于天启的了，就是呢，我们胜过天地啊，感谢主。所以这里因为他，我刚才讲了，他提到神的儿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不仅是指着他说，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啊，这些福分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因他得到这个福分的了啊，他比天地更长久啊。并且呢，他永远不改变啊。他说呢，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这里哈，也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存有这个天地最后的结局情况是怎样的啊。圣经用很奇妙的一种方式的告诉我们说，它像什么？像衣服旧。衣服旧，他就把它卷起来了啊，收起来了。所以将来的天地就是看，你会看见啊，这个不是一个形容啊，弟兄姊妹们，你将来会看见整个，所以这个将来这个天地啊，启示录告诉我们大地震啊，什么这些都起来，因为什么神在卷嘛，那不起大地震嘛，对不对？整个天地都在卷了，都卷起来了，卷起来了啊，所以卷起来之后呢，就能够把它收掉啊。但是呢，主是永远不改变，并且他说你的年数没有穷尽的。这里面这个也是包括的含义，就是说呢，不仅是永不改变，是呢，并且长新不旧，永远不会成就。所以你看，我们人活在地上啊，刚生出来的 baby 也很新啊。慢慢到了一二十岁的时候也很好看啊，慢慢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呢还可以的，慢慢的四十几岁的出来的时候呢那不行了，到了五十岁了，在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看起来越来越不行。我跟你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父亲啊他很喜欢照镜子，所以他常常也在那照镜子，我今天心在想啊，他不知道看什么。他这个这么老了，九十几岁这样子，他一想到年轻时候这个是什么样子，是吧？ 我们现在都不敢把我从前的照片拿出来看，从前照片拿出来看，这么年轻啊，这个人活在地上是什么？渐渐的旧了，对不对啊？啊，感谢主啊！将来有一天我们脱离这个旧造的事物啊，脱离这个旧造的天地之后呢，我们进入永远的，那是永远的心。哇，多好啊！是荣耀的盼望，对不对啊？地上我跟你讲，没有盼望。那再好的油啊，整天抹啊，也是没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你老了，像我慢慢白头发多了，也不要难过啊。感谢主啊，要像 FB 马尔弟兄所讲的，再过一点时候就好看了，再过一点时候就好看了。哎，主一回来了，弟兄姊妹们，个个都是美丽的，并且永远美丽啊！再也不会改，不会变旧，你看多好啊！这个我们难以想象，将来的勇士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一些的点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他为着鼓励当时的这帮圣徒们呢，你们不要为着眼前点的苦难就放弃这个福分，你知道吧？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灵里的眼睛被开启，看见我们所得着的主耶稣是多宝贵呀！所以保罗呢就说了，这是我得着的宇宙的至宝，对不对啊？今天多少基督徒在用这个词啊？我看他讲这个话都不像，就是主耶稣是宇宙的至宝，但是过一下子呢，那些什么其他东西都变至宝了。主耶稣被摆在一边去了，并没有像这个保罗里面所有的那个看见，对不对？你要真正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话呢，你觉得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他比的。最后一个点啊，这个第十三节十四节这里说哈，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了这样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在这里哈，唯有神的儿子是配得高举的，因为神只高举他的儿子。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过啊，你坐在我的右边呢，等我使仇敌做你的脚凳，对吧？神从来没对任何一个天使说过的，只有对他的儿子这样说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天使是不能跟神的儿子摆在一起来比较的，这个天使啊，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了，这个不仅不能跟神的儿子比较啊，他还是什么呢？他是服役的灵啊，是奉差遣怎么样？还是为着我们这些蒙已经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啊？所以我们上次不是在那个学校里面那个主任我们讲天使是校工啊，天使是校工啊，是吧？他是在那里替我们服役的，所以当初呢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会去敬拜天使啊，这个在使徒心目中也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啊？这个天使没有你所想象这么高的，所以在受造里面的等级是最高的，对不对？但是呢他比起神的儿子来讲呢差得远了，不仅比起神的儿子差得远了，就比起我们的救得蒙得蒙恩得救的人来讲的话呢，他也只不过是个服役的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唯有主配得高举啊。你知道圣经中呢有时候提到天使啊，也是指着那些超然界的东西啊，指着一些比较神奇的东西啊。我们今天也许不会去拜天使，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呢对追求神奇经历的这些东西很有兴趣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这些东西都不能跟神的儿子来比较的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要我们把注意力摆在 神的儿子身上，也就是摆在那位我们已经得救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什么时候在圣灵的开启中看见神的儿子的时候呢，地上的事算不得什么，那些苦难呢就会像保罗所看见，就是自轻自在的苦楚，对不对？你看见基督，你这个苦难就算不得什么了。你如果看见基督，世界的荣华富贵也算不得什么了。如果你看见的基督就是在教会里面所谓的这些荣誉啊，这些称赞也算不得什么。你如果看见基督在外面所拥有这一切事物也都算不得什么。神把他最好的给了我们了。所以你们今天这些蒙恩的基督徒，你们还要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你们实在太愚昧了，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啊。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来讲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基督在我们里面应该是无可比拟的啊。我们必须认识他的独一性，我们不能把任何的事物拿来跟基督摆在一起啊，平台并列都不可以的。主在我们的里面要居独一的地位，如同在神的心目中间居独一的地位一样啊。这是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侍奉生活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事物。什么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一从这里偏离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了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落到一种的情形呢，在神的祝福之外。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使徒心中有这样一个认识，有这样一个负担，就他要劝勉所有神的儿女们啊，我们务必把神的儿子摆在我们生命中最中心的地位上面，务必看见他是独一无二的啊，务必看见他有这许多的特性，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来比拟的。因为呢，在宇宙中间呢，天使是最高的等级嘛，是吧？所以呢，这个使徒把这个稍微提出来一点点。因为天使跟其他的事物比较起来，它很尊贵啊，它比我们人还尊贵了，对不对啊？但是比起神的儿子，那就算不得什么，那差得太远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愿主使我们里面能宝贵我们的主啊，要让他这是成为我们里面的至宝啊。所以难怪保罗会说呢，我为他呢，你丢弃万事看作什么粪土啊，看看我们所看为宝贵的，今天从地上看为宝贵的东西啊，保罗把它跟主比较的是粪土啊。保罗用这样的一种形容啊，来形容这样的情况，可见耶稣基督的在他心目中间那个地位是多么的重要。盼望主也神也让我们能看见这个，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啊，他把一个很清楚的焦点摆在我们的眼前，希望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属灵的眼目呢，能被带到一个地步中间能够真正有这样一个专一的注视。因为从这个注视开始，你下面你的才来看其他的事物才有意义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命中间的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事物，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是最致命的事物，就是看到底你有没有把你的整个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身上，有没有 focus on Christ 啊？这件事情呢，决定了你今天在地上的聚会、侍奉、生活、工作、跟随道路，决定出一切的事情。你看，因为他从希伯来书作者从这个点上开始，下面他才延伸出去讲到许多的事，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今天我们已经得住这个宝贝了，盼望我们能重视它，也能够把我们的眼目呢能够专一的定在它的身上。好，那晚上就停在这里，再见，祷告。
主，我们能够敬拜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你是那位承受万有的，因为唯有你是荣耀的。主啊，你的尊贵无可比拟。哦，我们是要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赐给我们如同鸽子一样的眼睛，使我们能够专一的来注视你。主啊，哦，地上许多的事物，哦，虚浮的荣耀，常常遮掩了我们的眼目。哦，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模糊不清。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实在是何等的肤浅。主啊，不至于我们爱你的心常常受到摇动。主，愿晚上你再来施恩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从你那里承受生命，我们也是永永远远属于你的。主啊，不仅是有将来的，现在我们也是属于你的，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及早的把自己完全献在你的手中，好像你的旨意能够毫无拦阻的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已经得着你做万有，求你让我们的今生真是能够把一切看如粪土。主啊，好叫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早日完成，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叫父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主啊，我们在地上的连日实在是又短又苦，求你在让我们在这些许多受苦的日子中没有突然的受苦。主啊，好叫我们一天比一天能够更多得着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天地要灭没，唯有你长存，所有一切地上的名声、地位、财富，甚至于我们所有一切的人际关系，所有你所赏赐给我们，这些都是暂时的。求你使我们的眼目得开，看见你，我们就有了一切。主啊，今天晚上我把这些话深深的来刻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仅是一个时候，乃是一直的做工在我们心中，直到我们能够看见，没有一件事物可以与你相比。主啊，好叫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们是已经许配给基督，我们应当是童真女，我们应当除了你以外就没有别的爱慕。主啊，谢谢你，制作我们到这样的地步，奉主耶稣宝贵的圣
名，阿门。主啊，若是有任何的事物今天在我们的心中夺取了你的地位，我们求你光照我们。
是的，主啊，
主，好叫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把那个除去。
Amen。
让你永远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
Amen。
主啊，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
主
啊，不叫我们在你之外还有任何其他的贪求。
是的，
叫我们能从你得着父所要我们得着一切的福分。
Amen。
愿我们今天在物质的世界中，在各样事物的干扰底下，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明亮的眼目，能够看见我们主的宝贵。
是的，
让我们的心被主吸引，紧紧的跟随主，以至于我们既在地上能得着你所要我们得着的。
Amen。
主啊，从你的话中间我们已经能知道，没有任何的事物来与你相比较。
Amen。
主，愿在我们往后的日子在生活中也不容许任何的事物来与你有比较。
是的，主，
在我们里面的尊贵，在我们里面那一个地位，主啊，永远是超过一切其他的事。
是的，
我们真是渴望我们能更多被你自己来充满。
是的，
亲爱的主，好像我们能学习像使徒一样在地上说那夸口的当值得主夸口。
是的，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这些人，父已经把我们摆在你的里面。
是，
愿我们能够爱你， 像父亲那样的爱你，我们能尊重你，像父亲那样的尊重你，我们能高举你，像父亲那样的高举你。主，我们再次接受你自己话语在我们里面的提醒，我们感觉还需要圣灵有更深入的光照，让你自己的荣美显在我们的深处，愿你的荣耀遮蔽所有一切其他的事。亲爱的主，在今天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但愿你在地上还能得着一般人是真正有属灵的眼光的，是真正的在地上专一的跟随你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有何等样的福分，主啊，今天能够在主话语的光中来蒙受主这样的光照，亲爱的主，我们只有夫妇敬拜你，主，我们愿意把我们余下的年日更多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个日子，亲爱的主啊，叫我们天天在你的里面享受那从上头来的福分，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当我们隐藏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世界上任何的事物，主啊，都不能碰到我们。无论是忧伤的、喜乐的，主啊，都不能碰到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保守我们，主啊，你带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愿你继续的把这些话不断的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Amen.